好，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今天的主题经文，来，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感谢神的恩典，在过去这四个礼拜，今天是第五个礼拜，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座的主题就是决胜人生。那么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讲到几个 topic， 我们讲到说我们的身份能够决定我们的角度，也就是当你认识你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那会影响你的观点。你知道你是一个王者的身份，你知道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你看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我们有提到我们的态度会决定我们的高度，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带领我们更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我们谈到说我们的话语会建造我们的未来，所以话语很重要。我们每一次讲话的时候，就像是在山谷里面的回音，你出去的话，你自己本身就会受到影响，旁边的人听到的人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要训练自己经常讲正面积极的话。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你的关系会决定你的胜负，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上个礼拜就说关系非常有关系，如果你知道你的关系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你的各方面的成就你会比别人更高，因为关系在整个关系当中许多的成就，你的知识只占了小部分而已，但是你跟别人的关系会决定你本身，你能够在你的人生的舞台当中，你能够怎么样打那美好的胜仗。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最后的，在这个系列当中最后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操练，你的操练会决定你的成败。我想或许接下来你就会问说啊，前面当中我们看到说牧师你在讲这个事情，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是要能够有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讲话还有我们的关系，这些东西我都知道很重要，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那我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些目标？我怎么样能够再开始我的一个得胜的一个人生？我怎么样让我的身份、我的态度、我的话语、我的关系来为我的生命来效力？我想这就是可能你没有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答案很简单，请你跟隔壁的人说，你就说你继续操，你需要操练，哎，你需要操练啊，就只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答案。怎么样让这些东西来对你的生命来效力呢？就是你必须要操练。所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我们想要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操练。你知道操练这个字的时候，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许多时候谈到这样的一个操练这个字，各位可能都有看到哈，在希腊文的时候，当保罗他谈到这个操练这个字的时候呢，这个字他所谈到的叫做 gymnasia， 它的希腊文的字后来衍生到这个英文里面叫做 gymnasium。 我们都知道，我们说 gym， 我们说去这个健身房啊，去体育馆，这个叫做 gym 啊，这个叫 gymnasium， 我们叫 gymnastics， 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体操。所以说从这个字你知道吗，原来这个操练这个字其实它的意思不是一种啊柔软体操啦，不是打绣花拳啦，不是，是要动到你的大肌肉的，是要让你的身体的肌肉有一个很强烈对他的要求，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叫做我们所谓的操练，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操练出来的时候就变成怎么样？ 哇，有些男生一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三角身，有没有？哇，三角身，有的是六块肌，有没有？六块肌三角身，这个就是透过这个操练出来的。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哇，小学初中我那时候很喜欢运动，那个时候什么运动都喜欢啊。我们喜欢这个里面拉单杠，有没有拉单杠啦、啊？还有这个双杠啊，还有双环呐、啊，仰卧起坐啦、啊，伏地挺身呐、啊，这个跑步啦、啊。我记得我差一点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差一点就是用体育保送，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100米的比赛就差了一个名额，我那个时候就能够保送。我那时候我训练到几乎有六块肌哦，可是现在我更厉害，我变成一块肌，我就吐出来，为什么会变成一块肌？六块肌会变成一块肌，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继续在操练，不是吗？今天因为我没有继续在操练的时候，所以说我的肌肉就松弛下来，我就没有那么结实，我就没有那样的一个这么棒的一个身材，因为我没有操练。所以说当你的生命，你要让这些我们所讲的这些身份、语言、态度、关系来对你的生命来效力的时候，你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操练。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当保罗谈到这个操练的时候，这一句话是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唯一所用到的一次，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用到，而且用的是在保罗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所用的，而且写给他来用这一句话的时候是用在什么时候？他说你要操练什么？你要操练你的敬虔。当他说要操练的敬虔的时候呢，他用的是这个操练这个字，也就是说你要操练你的敬虔这个部分的时候，不是打绣花拳，不是打那个在那边做这样的一个柔软体操，不是散步，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要很激烈的去训练你属灵的肌肉。这个就是保罗他所讲到的，他是跟提摩太他谈到说，你必须要去操练你的敬虔，而且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操练？你要用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法，你要用在体育馆的操练法，你要用在竞赛场、竞技场那样的一个操练法。唯有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的属灵的肌肉你才能够被强壮起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时候，因为你知道当时候保罗他为什么会特别跟提摩太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保罗正在栽培他成为一个年轻教会的传道人，所以说他希望提摩太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领袖，他希望提摩太能够赢在起跑点，能够刚开始的时候，刚要牧会的时候，刚开始要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个决胜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就能够做对的事情。所以说他非常的看重这个提摩太这一方面的操练。你知道他在这个部分，保罗他给提摩太，因为他知道以后他要牧养一个教会，所以说保罗对他有很多方面的提醒，不是说譬如说提醒他说怎么样防备假先知啦、啊，怎么样防备假教师啦、啊？怎么样敬拜？怎么样去选同工？怎么样去使用金钱？怎么样照顾在教会里面那些寡妇？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处理当时候有那个奴隶制度？怎么样处理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哇，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讲得一清二楚。当他讲完这些的时候，到了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说哎，这些所有的东西都非常重要哦，但是你要达成他的任务的时候，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在敬虔上操练。他说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能够有操练的时候，我们属灵的肌肉就能够被建造起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去面对所有在整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服事当中的这一些困难。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今天牧师要在这里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需要操练？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么如果我们需要操练的时候，我们要在哪几个方面来操练？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要操练，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操练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险恶的一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险恶的世界，也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说我们需要操练。那我来看，我们来看保罗他接下来有一段的话哈，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火烙炼换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人信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好，我们来看哈，这个部分来讲，我们看到在保罗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地方谈到后来的时候，你们在后来的时候，后来的时候就是现在，跟你隔壁的人说，现在就是后来的时候。对，当时候他所写的那个时候，后来的时候就是指我们现在的时候，就是得以后的这个时候。所以说在后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会有人离开的这个放弃的真道，离开了真道嘞，然后怎么样？然后听从那一些诱惑人的这些邪灵还有鬼魔的道理。哇，这是一个，你知道吗？保罗他说，我讲这一句话不是我说的哦，而是圣灵明说，也就是我讲这句话不是按照我所了解的，而是圣灵启示我，在末后的时候，在你们现在的时候，会有一些鬼魔，会有一些邪教，会有这些东西经常来诱惑你们。你们知道，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曾经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我们都曾经被两个骑着单车的，或者是怎么样，两个人来帮你敲门，有没有？有没有传福音的啦，耶和华见证人啦，还有怎么样，还有一些这个摩门教的啦，这些东西他们来的时候来敲门，很多时候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这些异端来产生，来诱惑我们。而且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是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用说谎的方式，他是用假冒的方式，他是让一个人的良心被热铁烙换了，也就是被刚硬了，让人的良心已经变得刚硬了的这样一个情形。在这种情况之下，通过这些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险恶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有充满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很多让人困扰的一些消息。而且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消息能够借着各种的管道，有没有？我们能够借着电视，能够借着网络，能够借着我们的同学，能够借着文化社会的这些风气风俗，能够借着学校，能够借着我们的这个 internet， 这个还有一些我们的 email， 还有我们的报章杂志等等，都能够无孔不入的把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资讯的传播实在是惊人。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同样的时间，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知道现在正在哪一个地点，即使在落后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全世界在一分钟一秒钟里面就可以全部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网络时代，这是一个传播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只要你有一个 Facebook， 只要你有一个 Internet， 只要你有一个 iPhone， 你有 iPad， 你有 Skype， 只要有这些东西，你无论到哪一个地方，你就能够同时接讯到 你想要知道的消息。谈到这个，就让我想到上个礼拜一到礼拜三，我们台湾金旗母会的青年牧区，他们有举办一个叫做爱神营。这个爱神营哈，它是举办的地方是在台湾的苗栗祷告山。你知道苗栗祷告山，它是这祷告山，就是要在那个地方那边祷告、寻求神，还有在那边灵修的一个地方。所以去到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吃住都非常的简单，都非常的朴素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看他们去那边的时候，去到那个地方的人绝对不会期待说，哇，要吃大鱼大肉，哇，要吃喝玩乐，也不可能在那边玩杀人游戏，有没有？哦，不可能。我们这次去 camping， 有谁玩过杀人游戏的？哦，这个大家是要玩疯了哈，他是不可能去那边玩这些东西的。你看，去那个地方就是要安静，就是要寻求神，就是要来敬拜神。然后去的时候，在第二天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收到网路了，在 Facebook 当中我们就看到，哇，这几个人，我们有四位，一个是加勒、Andy、Eric 还有可蜜，他们去吃。我去的时候呢，哇，他们就把消息po出来了。然后剖出来之后呢，哇，这些剖出来怎么是他们睡的地方？睡的地方哈，哎呀，就是上下铺啊。然后就好像当兵的时候那种集中营，有没有？哦，那个当兵训练营，那个整个冲部可以睡七八十个人那个样子哈。然后呢，我们就看他们半躺在那个地方，很累的感觉哈，就躺在那个地方，说我们就是睡这个啦，我们就睡这里啦哈。然后再接下去跟我们讲说，哦。今天晚上现在是休息时间，哦，晚餐休息时间20分钟之后，我们又要聚会了，哈，哦，又要聚会了。哦，然后呢，接下去说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要起来 QT， 我们要起来等候神。哇，听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他们可以从他们语气当中，我们可以了解说，他们真的是就像当时候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看到他在那边拼命的祷告，可是他的门徒在那边睡觉，有没有？耶稣讲了一句话，他们心里固然愿意，但是肉体是怎么样？软弱。我可以看到他们肉体很软弱，心灵很愿意，肉体很软弱。所以说我们就在回他的 Facebook 的里面就跟他讲，虽然内心里面我们感觉到同情，但是我跟师母内心里面是非常爽的，非常高兴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出来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出来就是6块肌了，哦，他们一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回到我们这个地方就不一样。那时候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刚好接到我们母会啊，这肖牧师主任牧师的一通电话啊，我是跟他讲说，我们教会哈，有4位这一次要去参加我们台湾的医院的。还有这个爱生营，爱生营必须要去参加过10000的人才能够参加，那10000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所有的很多课程都是经过10000上完才能够修的，所有的服事很多台上台下的服事都要经过10000才修的，所以说爱生营也是一样，他们必须要透过 修完10000的时候才能够去参加。哦，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这次哈，哎，有4位年轻人要回去参加10000哦，还有参加爱神营哦，哇，他就很高兴，他说，哇，林牧师啊，你真的是很会这个把握机会栽培领袖呢，哦，哦，我说，对呀，啊，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些年轻人，我相信当他们的生命被翻转之后，我们教会就有福了，他们会把我们母会的这样的一个 DNA。带到我们当中来，让我们这边来影响到我们整个属灵的氛围，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整个在个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得到的这样一个消息，马上得到的消息就是，哦，他们在那个地方接受很好的一个装备，这个地方经历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些啊，这个网络，我们的这些跟我们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不幸的，我们所接收到这一些信息当中，许许多多的这些信息怎么样，都是一些垃圾的消息。这些信息进来的时候呢，加上我们的环境， 他就一波一波的把这些信号就带进来，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一些杀伤力。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就好像站在每一次每一个人站在他的地方，他的环境就好像是站在躲避球场。你知道躲避球场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抵挡，你不要去这个防卫，你不要去躲，你不要去闪，有没有？很多信息哇，这样的一个一直进来的时候，你必要去挡，你必要去躲，而且你必要去对付它，你是很累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这种真的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东西。我们现在过年快要到了，对不对？或许你的朋友就会跟你讲说：“哎，我告诉你，过年到了哈，我们来算一下，我们去给人家算一下命呐，哈，算命一下，看我们接下来这一年哈，我们的运气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有人就会跟你找你去做这种事情？”还有在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你很多时候很多层面当中，哎，你今天要来这个地方做礼拜啊，人家跟你讲说，我告诉你，早上就听到接到一通电话跟你讲说，我告诉你，今天你知道吗，在马拉斯口那个万家福开张，你知道吗？马拉斯口万家福开张，今天是半价啊，很难得的啦，你今天小区就被抢光的啦，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信息进来的时候，你要选择去哪里？当你要找工作的时候，很多人就给你一些让你听起来很爽啊，让你听起来哇很舒服的一种工作的条件。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哎，给你一个原则：钱多事少离家近，有没有？睡觉睡到自然醒，位高权重责任轻，领钱领到手抽筋。哦，哎呀，就给你这样的一个信息，让你知道说，哇，你看赚钱是这么容易，你要选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让你的生命当中啊能够轻松又愉快，能够得到你所要的东西。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在考场里面的时候，哎，可能就有一些你的同学啊，就跟你讲说，我们合作一下吧，有没有？我们合作一下的，或是给你一些说，哎呀，怎么样不劳而获的这一些它的秘诀在哪里？像这些东西，你可能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就会接收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可能你昨天晚上刚跟你的这个女朋友刚约会完的时候，很高兴回去了，甜甜蜜蜜的回去了，隔天早上就收了一张的短信，从你的女朋友那个地方来，告诉你说，经过昨天晚上一个晚上冷静的思考之后，我发现我们的关系是一场误会，我们之间应该是兄妹之情，不是男女之交。哇，本来好好的晴天霹雳就变成这个样子。各位，很多资讯让你没有办法抵挡，很多的攻击，很多的诱惑让你没有办法抵挡。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抵挡它？就是要来训练我们属灵的六块肌。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训练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防备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操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面对我们生活上的这一些的困难，我们才有力量去面对这些东西。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我们要在敬虔的态度上来操练。保罗他非常重视这一点。你知道在前几个礼拜我们谈到在态度上的操练的时候，态度决定我们的高度，所以说我们要经常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态度，保持一个盼望的态度。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来，预备，开始。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你知道在这个地方保罗给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操练，我们这个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在态度上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这个态度特别是在金钱上的这个态度。当保罗谈到金钱的时候， 他说身体的操练固然有好处，当我们操练身体的时候，我们肌肉会更发达，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我们的精神会更好，我们可能血液循环会更好，哇，我们会更加有活力。我想这是在整个操练我们的身体的时候的这样所带来的好处。但是保罗很有意思哦，保罗当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操练身体这件事情呢的好处还少啦。你知道好处还少，这个原文叫做 Oligo， 你没有看过一种饮料叫做 Oligo 没有？这个饮料叫做寡糖的啦，寡糖少糖的饮料，也就是比较少的。你操练你的身体的时候是有好处，让你的身体能够更加的健康是好，但是呢它还是不够的，它还是很少的。唯独操练你的金钱的时候呢，这个操练你的金钱能够让你能够得到怎么样，能够得到今生和来生的好处，能够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够有益处。哇，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的金钱得到操练的时候，我们不止在今生，在来生都能够得到好处。谈到金钱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保罗在谈到金钱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看到金钱其实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字来看，金这个字可以说是对人来说的，钱这个字可以说是对神来说的。当我们说金这个字是对人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对人要尊敬，当你有一个尊敬人的心的时候，敬人的心的时候，基本上你在人的面前你就不会趾高气扬，你就不会表现出高傲的样子，你在长辈的面前你就会尊敬他，你在平辈的面前你就会尊重他，你在晚辈的面前你就会爱护他。所以说这个是你有一个敬的观念的时候你所表现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敬的观念？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敬人，为什么我们要去尊敬人，这个背后从圣经的观点呢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我要尊重你？你凭什么让我尊重？你凭什么让我爱你？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当中有耶稣，有神的形象，阿妹吗？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我尊敬你，因为你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值得我们去敬重他的，每一个人都是值得我们去爱护他的，去保护他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知道这个背后你敬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主要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随时时刻，不管他的阶级如何，不管他的社会阶级如何，不管他是处于什么样的，甚至是一个吸毒的人，甚至是一个流浪汉，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对他还有敬，你对他还有敬，因为你知道虽然他外表，虽然他生命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他生命当中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谈到这个钱这个字，钱这个字是对我们的神来说的。当我们谈到钱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的神的这样发自内心的敬拜，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顺服来跟从他。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虔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发自内心的敬拜，发自内心的祷告，发自内心的依靠，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只是一个表面功夫，好像随便应付应付而已，我们会有更深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永远的应许，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这样敬，我们这样对神有一个敬虔的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永恒的应许。 这个应许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永恒里面，我们找到我们的命定，这个非常重要。什么样的命定？我们在永恒里面有什么样的命定？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跟主一同坐在宝座上，跟主一同作王。哇，你看这个命定，真的是让我们多向往的一个命定。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敬虔，对神有这样一个敬虔的态度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是永远能够在神的怀抱里面。我们有一个敬虔的态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得到神所给我们，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的冠冕。所以说你看看，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有这个虔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只在今生有福气，在来生也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操练我们敬虔的态度。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在生活见证上来操练。你知道这个东西，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很内在的东西，信仰是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东西。但是呢，有谁能够知道你这个人信仰好不好？有谁能够知道说你这个人有没有基督徒的品格，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有谁能够知道？你凭什么让人家知道？那么这个就是凸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你的信心必须要有外显的行为，也就是说你要透过你外显的行为，人家才知道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人家才知道你真正有信心的人。所以说保罗接下来他谈到说，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一些外显的行为，在哪一些方面我们必须要凸显出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句话，这也是保罗他写给他的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提摩太所勉励他的话。因为那时候你提摩太很年轻啊，很年轻，所以说他说你不要，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来读一次，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作仕途的榜样。你看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你知道榜样的意思，榜样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做，我做给你看，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就 follow me，你就以我为这样的一个示范，我就示范给你看，这个叫做榜样。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自己，因为这个世界太险恶了，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困扰我们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够一直指责这个世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必须要凭着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要让这个世界知道说什么样才是对，什么样才是好，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榜样。今天我们要让人家知道说，怎么样基督徒的原则是什么，基督徒的处事观是什么，基督徒怎么样面对人际关系，怎么样处理金钱的关系，哎，你就看看我怎么做。所以这个就是榜样。所以保罗他说，你不只自己要做出来哦，而且你做出来的那样的那一副德性，你做出来的样子，所做出来的这些，要成为别人的榜样。虽然你年轻，虽然你很年轻，但是你要成为别人的榜样。我在我们母会的时候，我最感动的一次就是说，他们有一群500多人的年轻人，你知道，我发觉的说，好像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是我的榜样，年轻人，高中的、大学的。这一群人看他们聚会的样子，看他们敬虔的样子，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所要的，这个就是榜样。各位，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今天一个灵命的成熟度不是年龄的问题，跟你隔壁的人说，跟年龄没有关系，你的成熟度不是跟你的年龄有关系，跟你的什么有关系？跟你的操练有关系，阿妹吗？你就是要操练，你即使活到90岁，你从来就没有操练，你能够有6块肌吗？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肌肉吗？不可能的事情。你就是要操练，你越早操练的时候，你就是越有那个肌肉，越有属灵的肌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而且在这几项当中，你要成为人家的榜样。我们来看第一个，他说在言语上的操练。我想这个言语上的操练是一个最容易达成，但是也最容易搞垮的、搞砸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知道以前说过，话语本身它是一个能够建造我们的未来的东西，所以说你的话语很重要。你说正面的、说积极的这些话的时候，当你一直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操练这些正面积极的话的时候，这些话当中就像山谷中的回音，就回到你的身上，你自己本身就蒙福了。所以说话语，不管是你对自己的自言自语，或者是你对别人所说出来的话，所有的话都会回到你的身上，就能够建造，成为你建造你未来的材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积极的话语，好不好？现在我们来操练一下，请你跟你隔壁的说，你可以做得到的。再说，你有进步。再说，你有能力继续努力。再说，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再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考得更好的。再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再说，我相信你肯定会变瘦下去的。你知道吗？你每天就经常跟别人讲这些话，经常跟自己讲这些话。你还记得在我们在讲话语的那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吗？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最前面的十句话，请问你们回去有没有操练呢？有操练的举手。哇，感谢主，很重要哦，很重要。或许你十句以前都是负面的话，哦，怎么这么糟糕，倒霉，怎么的，好，掉。感谢主，赞美主，我又能够新的一天开始了。哇，又一个看到太阳的时候，哦，就感谢主这么温暖。你就是用这种的态度来面对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被扭转，会被扭转的。旌旗教会，我们奥克兰旌旗教会，我们蒙会旌旗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什么？说什么话？安慰、造就、劝勉。跟隔壁再复习一下，你要讲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哦。哎，你一定要讲这种话。各位，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都没有讲一些八卦的话，如果讲的都是安慰、都是造就、都是劝勉，如果你跟你的家里的人、夫妻，你跟你的孩子，你家里的氛围里面都是讲安慰、造就、劝勉，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可能去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你所听到的都是那 gossip， 就是那一些废话，就是那一些八卦。因为你的存在，你开始转变那个氛围。人家讲八卦的时候，你就讲安慰、造就、劝勉的话，用八卦安慰、造就、劝勉，八卦安慰、造就、劝勉。哇，你就这样讲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知道那个氛围，属灵的氛围会因着你而改变。还没吗？很重要，不要小看你自己，你的影响力很大的。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发挥。语言的力量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言语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行为上，我们要操练。行为上的操练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的家人可能没有跟你来，你的父母没有跟你来，你的孩子没有跟你来，你的配偶可能没有跟你来，你怎么让他们知道？他们怎么知道你今天来这边听牧师讲什么啊？有没有啊？那不晓得。你今天你说你去祷告寻求神啊，他们怎么知道神怎么跟你在那边这个交通？神怎么来应许你的祷告？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所能够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说，你今天从教会回去之后，你从祷告室出来之后，你做了什么？阿妹吗？他们不晓得你在这边干什么啊，哦，他们不晓得你在祷告什么，但是他们能够看到的，你从这边回来，从这边进来的时候，你做了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东西要操练， 有多少人在家里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然后呢就开始就吃完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帮忙妈妈收拾这些碗盘拿去洗的，有没有？今天开始操练，过年快到了，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要开始打扫房间的啊，各位年轻人，请听我说啊，你们有没有帮忙？要帮忙你的家里的人来打扫家庭，从今年的过年开始操练，阿妹吗？啊，你们看到家里的时候有很多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就开始操练，用你的行为，用了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人家知道你以前可能在跟人家约会的时候每次都迟到，每次都人家等你，现在开始操练准时，人家就知道你现在你的操练，你有没有操练，你有没有果效，就可以知道的啊。所以说你可能以前从来就不会控制你的时间，电话拿起来就是热线，就是没有办法挂下去的这样的一个人， Internet 是整个晚上的这样的情形。你现在开始操练怎么样 control， 怎么样来那个再来 handle 你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你的时间的问题。像这东西我们都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来操练这个，唯有人家看到你的生活改变的，唯有当你的先生看到你从 supermarket 的从百货公司回来的时候，这一次回来你没有再买什么名牌啦啊，那个时候就知道你改变了，就知道你改变了。哎呀，过去的时候你有过物狂，你去的时候没有买东西回来真的是受不了，有没有？这一次哎，奇怪，回来怎么空空的啊，两手空空的，你改变了。他们看到什么？看到你的行为，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行为本身就是表现出我们的信仰的本质的。所以这个东西哈，你有见证的行为不只能够荣耀神，而且人们也因着你有见证的行为能够得到见证的好处。我感谢神，在上个礼拜我们的家庭小组两天的家庭小组都分享得非常棒非常好，我每次都非常的享受在我们的家庭小组的时间，特别是做见证的时间。在星期五晚上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因为在前一天他天天晚上听到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有一位小朋友，很小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呢他竟然早上在做 QT， 在等候神，能够做这个动作，而且在 QT 在等候神的时候竟然被神触摸到。他在那个地方连续一个礼拜每天曾触摸到不同的部位，有时候在这里，有时候在这里，有时候在这里，他能够感受得到神在 touch 到他，今天 touch 这里，今天 touch 那个地方发热，那个地方发麻，整个这个样子，哇，他享受在神的同在当中。一个小小的十岁的小孩子，他体验到这一位弟兄，他那一天晚上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跟变化。他说我也要，我也要。隔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他就去在他的家里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面对窗户的地方，我就在那个开始了敬拜，等候神，感谢神，赞美主。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身体，他的十只手指头开始发麻，而且他整个有一股的热流从他的头上一直贯穿到下去。他说这是从来以前从没有过的经验。哇，他那天晚上的这个家庭小组聚会的时候迫不及待的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我听了真是高兴的。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从前风闻有神，现在怎么样亲眼看到神。各位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见证复制见证。见证本身带有它的这个预言性的果效，当我说出见证的时候，我在预言下一个见证要发生的，阿妹吗？ 这个就是见证方式。所以说通过这个样子，我们来看看有一个神迹的方程式。什么叫做神迹的方程式？就是说你原来认为可能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情，因为某一个人他的身体得医治，因为某一个人他的身体心灵得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说给你听的时候呢，然后你就觉得说，哎，那这样也可能，因为你就挑望你的信心，你就认为自己说，哎，这样我也可能有办法，神也要同样的方式来医治我。就好像那一位弟兄，他听到那个十岁的小女孩，他有这样的一个体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内心里面产生一股的信心，激发他的信心，既然他能够做在他的身上，也能够做在我的身上，就变成可能了。难道这个可能还不够哦？这个可能你还有一个 desire， 你还有一个渴望的心。如果单单那一位弟兄啊，觉得可能隔天晚上隔天早上睡到十二点，你知道吗？那你说事情会发生吗？不会的。你有渴望，而且这个渴望还要怎么样？还要追求，还要热切的迫切的追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迹再发生一次，阿妹吗？这个叫做神迹方程式。各位，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诉说见证？我经常在讲说，不讲见证的人是全世界最自私的人，阿妹吗？跟隔壁的讲说，哦，不讲什么不晓得哈，跟各位讲说哈，要做见证，不讲见证是最自私的人，你知道吗？有时候哈，神的那种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讲出去，我真的觉得非常亏欠神。你知道你的见证能够复制多少见证吗？你知道你的见证能够带来有多少预言性的果效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诉说出去。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哦，那一天晚上在分享的时候，结果有一个我分享到这个见证分享快要到结束的时候，哎，好像发现有一位姊妹哈，都没有分享。哎，那位带领的人就说，哎，这位姊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啊？有没有见证啊？那位姊妹说很客气了，而且很含蓄的说，没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证呢。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我已经好久一段时间忘记吃这个忧郁症的药了。我好久一段时间忘记吃要忧郁症的药了。我这样回想起来，什么时候开始？他受洗是六月，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他忘记吃忧郁症的药，而且活得非常 happy， 而且活得非常 joy， 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喜乐。我说，各位姊妹，这不是见证是什么？这个就是见证。我说感谢神，这个就是最美的见证，阿妹吗？因为他已经表现出，哎呀，不用说什么，我就说我忘记吃药了。这样的见证，就让我想到一个蛮好笑的一个故事。有一位先生，他每天晚上一定要吃安眠药，才能够睡觉。所以说有一天睡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从梦中惊醒起来，说，糟糕了，我今天忘记吃药了，马上起来补颗吃一颗再睡觉。各位，这个不是最美的见证，这是最美的例证。什么样的例证呢？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他所需要的不是安眠药，而是安心药，阿妹吗？是安心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各位，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其实有很多药物是不必要的，阿妹吗？因为我们的心里没有被保守。操练我们的心，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心能够被保守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操练，神迹奇事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接下来我们要操练是有爱心上的操练。爱心上的操练，我们要从我们的身边的人，你看你的身边的人有多少人他需要你的帮助，你的班上的同学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帮助。各位，之所以我们有能力去爱别人，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去爱， 乃是怎么样？神先爱我们。各位，我们的爱的源头，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去爱，真的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你知道爱不是一件说说而已，爱是要付出代价的，阿妹吗？爱是要付出什么代价？爱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爱需要付出你的注意力的代价，爱需要付出你的金钱的代价，爱需要付出你的体力的代价。你一个人如果你不愿意付出代价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付出爱。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但是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当你越操练，你就会越有爱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操练爱心。你知道爱心这个事情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人对爱，人去爱一个人不是一个很自然的倾向，就是要学习，就是要操练。所以说当我们学习去爱别人，去操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大的一个爱心在别人身上。怎么样去操练爱呢？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这个过年，对不对？春节，对不对？有很多人都会有红包，对不对？哦，压岁钱，对不对？这个时候是你操练爱心的时候，阿妹吗？怎么这个时候阿妹这么小声？哦，阿妹吗？阿妹，你有的时候看到你的朋友，看到做的有需要，给他。哎，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操练，借着各种的不同的情境来操练你的爱心。接下来我们要操练什么？信心。这是一个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操练，也是最不容易的一个操练。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操练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眼见为什么为凭。你只要看得见你才相信，你看不见你就不相信。你凭什么？你拿给我看呢？你要什么？你拿给我看呢？证据在哪里呢？我看得到的东西我才相信。但是各位，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信仰的原则刚好跟这个相反，信心的原则刚好跟这个相反。信心的原则是什么东西？那看不见的那个 field， 那个地方，那样的一个范畴，比你看得见的地方更大、更美、更具有永恒性。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经常我们人是被我们的视力、被我们的眼前、眼见所蒙蔽的，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更长远的、一个跟永恒的价值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这个操练就是不凭眼见。如果你操练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不凭眼见来做事情的时候，你需要在你的信心当中，需要用你的信心来接受许多的事情，需要用你的信心来踏出下一步，需要用你的信心来进入另外一个转角。这个就是信心。最近有听刘同牧师的举手，最近来讲刚好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对不对？过约旦河，那个时候是一个收割水帐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把脚先踏进去，路才开。各位，很多时候神给你的要求不是你等看看吗？谁干了再讲，谁干了再讲，而且谁干了还要看看有没有结疤，你知道吗？那个泥土有没有干到一个程度，我能够走过去，要不然走过去要整个脚湿掉了。没有，有水还胀满的时候，脚就要下去了。这个叫做信心。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什么东西？没有，神说你就去做，这个叫做信心。不是凭眼见，而是凭着你的信心，凭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往前来走。那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就是清洁上的操练，我想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谈到清洁的时候，也就是纯洁的意思。这是指两方面的，一个是在你的行为上的一个纯洁，一个是在你的心理上的一个纯洁。你要对你的自己，要是自己的身体要保护，不准许任何不是你配偶的人在你的身体当中做不适当的动作。阿妹吗？这个叫做纯洁。你的穿着你要小心，
要注意，你的姿态，你讲话的方式，这个东西你都是要很注意的，让人家知道你所带来的是一个圣洁的，让人家知道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纯洁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的。所以说不只是在这个部分，你的眼睛也要纯洁，你的眼睛不要去看那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不止你的眼睛，你的手也要纯洁，你的手不应该去触碰不应该触碰的东西，不只是你的手，你的脚也要圣洁，不要走进不应该走的地方，明白吗？这个叫做圣洁，这个叫做纯洁。所以说神说你要去操练这个东西，这个部分我特别要提醒我们这些当中年轻人，有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太多太多的诱惑了，我祈求神的恩典，祈求神的保守，所以说让我们在这个部分能够有一个纯洁的表现，能够在这个部分也能够来荣耀我们的神。第四件事情，我们要在属灵的知识和恩赐上来操练我们自己。我们在讲到说在行为的操练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本身，你的属灵的状况如何，你的属灵的知识如何，你的属灵的恩赐，这个部分要很注意。因为这个东西呢，你一操练的时候呢，你在外在的行为就能够表现得出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们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够救自己，又能够救听见你的人。哇，这个地方你看，又能够救自己，又能够救那些听见你的人，代表说你在这方面的操练的时候，不只对自己有造就，也能够同时去造就别人。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操练这个事情呢？怎么样去操练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你要有规律的读经习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规律的读经习惯，这样的一个习惯哦，这个习惯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QT 的时间，安静的时间，祷告的时间，等候神的时间，这个就是要训练。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跟你隔壁的讲说，就是不容易才需要操练，容易还要操练干嘛啊？就是不容易你要才去操练，你知道吗？我们要操练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操练每天要读经，每天读经，每天那个话你的圣经，每天背诵圣经，朗诵圣经，默想圣经。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操练。我自己本身有一二十本的圣经，但是这一本圣经是我最喜欢的圣经，最破的圣经，这是跟我差不多有四十年的时间。你知道这本圣经为什么我喜欢？我那个圣经版本有很多本，很多不同的版本，很多都很新的，可是每次我到哪里的时候，我就会带这一本。这本真的跟我有感情，里面画的什么东西的已经破了几次了，我这边已经不晓得几层了，这个已经几层，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一本圣经对我的造就，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很喜欢它，因为这一本圣经的话语来建造我的生命。各位，我们在教会，我巴不得每一位都有一本像这样的圣经，有一天你肯定会有的。十年后你现在在用那一本圣经，希望能跟我这一本圣经一样破破烂烂，阿妹吗？哎，跟你隔壁的讲说，圣经翻得越旧，你的生命就越新。你知道吗？神的话语如同一面镜子，不 不断的洗涤，不断的洗涤，不断的对我们说话，这样的下来的时候，你自己本身怎么样？生命不断的日夜更新，更新，更新，你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知道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成为新造的人这一句话，很多人以为说马上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忽然间变成一个新人，不是的，是渐渐变新。怎么样渐渐变新？就是渐渐 QT， 渐渐读神的话语，渐渐祷告，所养成让你的生命不断一天比一天更好，这叫渐渐更新。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有规律的来读圣经。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属灵的恩赐，你知道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人神给我们可能有，你就有医病的恩赐，你有发预言的恩赐，你有讲方言的恩赐，你有祷告的恩赐，这一些恩赐你要不断的操练。保罗他说你不要轻忽你的恩赐，而且我很喜欢下面他讲的那么一句话，他说你的恩赐呢要让别人看出你的恩赐的长进。阿妹吗？如果你有恩赐，你的恩赐从来没有长进，那有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益处的。你的恩赐要不断的长进。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你要经常看到人家需要的时候就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你就马上按手给他，为他祷告，你知道吗？这个需要操练。我在以前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老实讲这个动作我很少做，我要悔改，这个动作我很少做，我不敢去做，我怕说哇，我这样祷告下去的时候如果没有好的时候，不是很没有面子吗？我这样的感觉。但是这个观念完全不对的，你要去操练，你越操练的时候你的属灵的肌肉越发达，你就是越能够攻破仇敌魔鬼的营垒。阿妹吗？所以说你要操练，神给你医治的能力，医治的恩赐，你就要去操练。三不五时你看到谁的时候你就去操练这个事情，那这个越操练的时候就让人家看你在你的恩赐上有所长进，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最后我们要谈到一件事情，要彼此提醒，一起操练。你知道神创造我们的人类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人类本身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本来就是要给我们做一个群体性的一个群居的一个团体的，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去面对所有的挑战，所有的诱惑，所有的攻击的，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鼓励，有被鼓励的感觉，我们必须要有同伴。所以跟你的隔壁来讲说，不要做独行侠，你知道吗？有很多信徒是这样子的，很多事情你看他很属灵，很属灵，都默这个就是抱着一个圣经走路都这样子，很属灵，很属灵的哈，就这样子，然后看人就不看人就是这样子的，不敢看，就是很属灵的这个样子。你跟他讲，跟你隔壁讲说，这是怪人，这是属灵的怪人，不是真正的属灵的人。真正属灵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啦。真正属灵是一个让人家感觉到很亲切的，很能够跟人家互动的，很亲切，而且很会照顾人家，很会去关心人家的，看起来就很舒服的，不是像一个这样子的人，不是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有同伴，我们每一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鼓励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小组的生活，你一定要有属灵的同伴，你一定要有跟你一起祷告读经操练的这个人，你们彼此负责。阿妹吗？你知道属灵的同伴有一个好处，你去找一个属灵同伴，彼此负责，彼此提醒。现在台湾母会最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那个年轻人的活动，这个叫什么呢？叫做真男人，真男人团契，真男人礼拜六早上，这些真男人就去教会。他只要你认为你是真男人的人，就去教会。十点钟有一个聚会，去那边做什么？去那边宣告，然后彼此守望。我不做害羞的事情，我的眼目要清洁，我要过圣洁的生活。彼此在那边提醒呢，彼此提醒呢，哇，你看这个多棒！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男人、真女人，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在。因为为什么我们需要礼拜六早上去那边集体在那边做这种事情呢、啊？无聊，怎么要做这种事情？但是不要忘记的，人都是需要被提醒，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彼此付出。做的时候。当你有软弱的时候，别人提醒你，别人扶你一把，人是非常非常非常软弱的，需要很多很多人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才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能够走的这样的一个，有一天我们到回到天家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知道说，今天我能够来到这里，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乃是我有一群的属灵的同伴陪着我，我今天才能够打完那美好的胜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 眼睛来闭起来，我们来回想一下，在这一季当中我们讲的这个系列抉择的人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决胜人生，我们有提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关系，今天我们谈到我们的操练。我不晓得这些这个五个礼拜来，这些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带来一些冲击？我不晓得是不是在这个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你已经在开始操练，你已经在开始操练对自我的形象、跟人家相处的态度、讲话的模式、关系上的处理，是不是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努力？我们祈求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借着一颗愿意的心，你跟神说，主啊，我知道许多时候我心里固然愿意，但是我肉体软弱，许多时候我知道那个是善，那个是好的，但是我却没有能力来做出来。你跟神这样诚实的说，神啊，你来帮助我，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胜过我的情欲，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胜过我的软弱。神啊，我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知道在你凡事都有。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今年的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决胜的人生，就有一个做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或许你今天来到这里，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决胜的人生是一个你所向往的，是一个你所渴慕的这样一个人生，可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又需要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决胜人生。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位慕道友，如果你是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个时候我要给你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让你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源头，能够让你得到这样的力量来过着一个决胜的生活。我请你跟我做下面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掌管我的人生，引领我的道路。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如果你刚刚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我要恭喜你，已经进入到耶稣里面，你可以开始操练你一个决胜的人生，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作为